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加拉太书
小组查经，
弟兄姐妹好，
新年快乐。
对，
新年快乐。
2018年，对，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啊，
我们又长大一岁了，
感谢主。
又老了一岁了。
不老，我们是长大。那感谢主，我们四位呢在这里查考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今天呢进入加拉太书的第二章，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变动，大家看到吗？
看到
啊，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就是小月他会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查经讨论。
是的，之前在外面听，现在进来一起查。
对
啊，感谢主，欢迎你。那你感觉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长很多，
长很多，时间长很多。那但是呢，我们的小贤弟兄呢，他并没有放假。
他并没有消失，
对，他是在这个时间呢与听众朋友一起收听，他在外面聆听，也是跟我们学习加拉太书。但是结束之前，我们仍然有时间让小贤弟兄进来，给他宝贵的几分钟回应一下，好不好？
好的。
好，那我们今天查考的呢是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二章一节到五节，请收音机旁边有圣经的听众朋友，无论你信不信主呢，尽量打开圣经，新约的加拉太书。我们过去呢在查考第一章结束了，现在是第二章。第二章我们大约呢也是用十次的时间仔细的来查考。那我们还是第一节到第五节来读，从小燕姐妹开始吧。
好的，第二章一节。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
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徒然奔跑。
第三节，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
第四节，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
第五节，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
好，谢谢大家读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题目，当然可以有不同的题目。今天我们的题目呢，姑且使用提多与假弟兄。提多与假弟兄，这五节经文里面呢有很多内容的，我们每一次的查考呢不能够全部都照顾，但是今天就针对在提多，因为里面呢提到自由啊，所以提多的自由和另外一个呢就是假弟兄的奴役，自由跟奴役，这个役就是服兵役的役哈，就是工作的这个役，所以自由与自由的相反词，提多的自由跟假弟兄的这个奴役，为的呢是要明白福音的真理。保罗他说他要坚持使福音的真理存在他们当中，存在教会弟兄姐妹当中，存在加拉太教会弟兄姐妹当中，所以这就是第五节。那么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总义呢，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他们的背景有犹太人坚持割礼，得救跟割礼的关系， 但是呢，保罗坚持信耶稣基督是真的得自由，也就是单单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所以呢，他不让那些假弟兄呢去搅乱这个真理的内容和空间。我们还记得吗？在第一章一开始，他问安以后就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
去崇别的福音。”
对那些犹太教或者是坚持隔离的人，把救恩呢加上去一些东西。那么今天的经文呢，就是保罗提到提多的实际的例子了。好，这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那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一节。第一个表达就是我们中文的那前面五个字、啊、其实是有关系的。好了，这个不紧张的，大家都知道答案。
过了十四年，
过了十四年。
对，
那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好，
我学圣经啊，在神学院学圣经啊，这里是看不懂的。就是为什么讲过了十四年，到底是十七年还是十四年？为什么十七年呢？在一章十八节一开始，大家记不记得前面四个字是什么？
过了三年，
过了三年，那又过了十四年，当然是十七年，
有点混乱了、
哦、
怎么算？
对啊，这个用半个钟头是讲不清的、
嗯、
但是呢，我因为过去几十年都是不清楚，这次我完全清楚了。
我呢，之前预备的时候，我看了两本圣经书，有的说这个十四年到底是从何算起呢？
对，
有的人说呢，是从他在大马色看见耶稣显现，
嗯，
从那里开始。
嗯，
但有的人说呢，是他
三年以后的再十四年，
上耶路撒冷，
是从他从阿拉伯回来之后
算起。对，所以你们都是专家，你们讲的这两种看法，
嗯、
至少这两种看法呢、
嗯，
都是有的。
嗯，
所以呢，到底是？从信主以后十四年，还是信主以后刚才补充的说是十七年呢？
嗯，
这个我们今天会稍微提一下，但不是我们重要的一个讨论。今天不是讲这个年份月份，
我也觉得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
嗯、对，
当然要参考一下是
十几年也挺长的时间吧、
嗯、
对，这个要留给神学院的这个神学生他们考试的时候回答。
嗯，
但是我们也会提到，怎么说呢？十四年，我个人认为呢，应该是这里的第一章十七节开始算，就是保罗信主以后，他在大马色呢，主向他显现，他得到基督的启示。我们记得吗？一章十一节、十二节，他说：“我不是从人领受的，我不是怎样怎样，我不是怎样。”应该是从那个点开始算的。我个人认为，这样算的话呢，有几个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跟他以后再到耶路撒冷开会，可能小月不太记得，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的
第十一章，
十一章是现在十四年，十五章是以后第三次。所以呢，第一次呢是第九章的二十八节到三十节，使徒行传。第二次呢，就是这里的二章一节呢，是十一章的三十节。第三次呢是使徒行传十五章，就是讨论到底我们信耶稣的外邦人要不要接受隔离。
嗯，
因为这里呢还没有那个耶路撒冷大会，所以他需要写加拉太书。
嗯，
这个我要讲明白，听众朋友可能有一点紧张乱，但是这必须要讲明白，或者再过一段时间大家慢慢想一想就明白了。如果这里的二章一节是使徒行传十五章的话呢，整个的加拉太书呢就有问题了，就是他为什么需要写加拉太书，割礼跟得救的问题。
嗯，
那我这样讲的时候，这个、啊、我们突然间有一个头脑的压力啊。小燕，你能够接受吗？还是有压力？我可以再解释让听众朋友呢多有一两分钟。
因为现在其实他加拉太书是在会议之前的嘛，
对，
写的嘛。
对、
如果是十五章才就是十七年的话，就是十五章所说的会议以后的了，
所以就没有必要写加拉太书。
对，然后这个加拉太书所说的内容已经是不是没有关系了。
嗯，啊，我这个很感恩的，小月原来这么聪明，
这么清晰的头脑。
你读过神学吗？
没有。
还是你进来之前你看了很多资料？
我看了 一些书本吧。
是吗？真的是看书了啊！我们在教会参加查经班，如果多看资料的话呢，带领聚会的人就很方便。
嗯，
对，
并不是威胁。那弟兄姊妹，不要因为弟兄姊妹他们听良友电台又学很多培训呢，你做传道人或者做组长就好像有一点嫉妒。就你们在外面学那么多，我怎么办？不是的，
不是这样子，
我们就是一起学习的，
不同的角度去查经嘛。我总觉得，
对对、
嗯。
那我也希望多讲一句，外面的小贤弟兄呢，等一下给小月呢，给他加一两分啊，他能够把刚才这么复杂的东西
简单化，
这么简单化。好了，那十一章的《使徒行传》呢，三十节有讲到他去耶路撒冷，我这个要读一下。《使徒行传》十一章三十节很重要。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名字重要，因为我们的加拉太书二章一节一读的时候，过了十四年，我同谁
巴拿巴，
所以呢，二章一节的加拉太书跟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三十节配合的，
是吻合的，
吻合的。而且我顺便多讲，下次我们会读到的加拉太书二章十节，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啊！这个很简单的一节经文呢，给我们对明白圣经的整幅图画呢有帮助。郑杰弟兄，你看到加拉太书二章十节讲什么吗？帮我们大声读一遍吧。
第十节，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
这个二章十节跟刚才我们所讲的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三十节背景是吻合的，
对，他要去助祭耶路撒冷的教会，
对对，
把捐款带过去。
好了，这个是很清楚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今天的主角，对不起啊，不是巴拿巴，而是
提多。
第三节的提多，谁能够帮我们把三节再慢慢的读一遍吗？好不好？请小月，你帮我们读一下加拉太书二章三节。
二章三节这里说到。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
对，这一节经文是今天真理跟信息的关键，因为今天我们查考的题目就是提多与假弟兄。现在保罗讲他们十四年后去耶路撒冷跟巴拿巴去，我们的方向说《使徒行传》十一章三十节带着救济耶路撒冷信徒的钱去了，好了，巴拿巴去了。但那个时候呢，同去的有提多。
提多我觉得可算是保罗实践外邦信徒不需要割礼的代表。
对，而且这个代表呢有他真理的代表性意义。那我们讲提多，
他去，
对，我们讲提多，新约圣经有没有跟提多有关的书？
提多书
啊，就是很欢迎小月这样讲啊，有提多书，就是保罗带领的其中一个传道人，年轻的传道人。但是我们在这里知道，提多呢，不是像提摩太一样，妈妈是希伯来人，爸爸是希腊人。在这里说提多就是干脆希腊人，
是纯外邦人。
对，
我看
提摩太就是混血儿的感觉。
我看书就是。提多是安提阿人，就是加拉太的那个地方安提阿人。然后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外族人，
是外族人，这是很重要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如果同时跟提摩太来比较的话呢，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有人会问呢，今天当然我们这个小组查经只是三位弟兄姐妹加上我四个人，如果是十个人的话，有人会问，问什么呢？就是说牧师啊，或者弟兄姐妹啊，《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一节我们看到有提摩太啊，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然后呢，他的情况是什么呢？他的情况就是十六章的第三节，请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记一记，十六章的第三节说，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
割礼。
割礼。
其实我看到这里，我也觉得，如果对于不太熟悉背景的人来说，会觉得保罗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你这边商说不需要割礼，那这边那边商又帮人割礼。
对，你把问题讲出来。
但是要看那个情况，因为呢，怎么说呢？ 提摩太他终究都是有一半的犹太血统嘛、
嗯、
保罗从头到尾都没有说犹太人不能行割礼、
嗯、
没错
是
所以要弄清楚这个背
景你们都同意吗
同意
同意
对所以他们俩的情况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保罗他本身是法利赛人的背景、
嗯、
是犹太人表示他对他们自己的传统或者是传统文化对那个宗教的割礼呢他是尊重的
对
所以呢提摩太给他受割礼他爸爸是希腊人呢、
嗯、
所以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一到三节特别记录下来这个有意义的事情但现在来到提多在加拉太教会的情况保罗要坚持提多是不受割礼的表示提多是基督徒跟他们一起但是呢不需要受割礼
对因为受割礼的话其实他就表明他要进入归入犹太人的意思嘛
嗯
但是我们信耶稣不用外邦人信耶稣不用受那个割礼不用让自己做那个犹太人
大家有听明白吗
外邦人不需要成为犹太人才能成为基督徒
对
是的是的
所以牧师就是保罗不是反对割礼这件事情 他是反对说为什么一定要受割礼才能够成为基督徒
嗯、
因为受割礼本来就是犹太人的传统嘛、
嗯、
对
那不是犹太人的人信耶稣不需要行割礼所以提多这边他就没有给他割礼、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好玩没有自打嘴巴
很好玩、嗯
对啊、
他正解很喜欢用很好玩去形容经文
在台湾很多人讲很好玩就表示很有意义
很有意思、啊、
很值得、
哦、
很好玩、
嗯、
那我们这个节目是三十分钟现在也进行了一半了、嗯、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明白到目前我们讲的提多不受割礼好玩在哪里就它的意义在哪里、
嗯、
万一听众朋友不明白随时用短信电邮跟我们交流、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啊、为什么呢接下去在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也是因为这个问题但今天我们不讨论我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多读几次第二章的这个全章它的信息它的内容的方向是这样下去的好了提多有自由因为他已经得救了不需要受割礼、嗯、因为他是希腊人同样的我们是中国人需不需要受割礼呢
不需要
我们得救是不需要割礼的我们只需要十字架、
嗯、
耶稣基督的救恩、
嗯、
但是他们的问题也就是加拉太教会为什么那么混乱被搅乱了呢就是下面的第四节第四节刚才我们读了、现在我们再读一次吧我们请好像很急着读的、热心的这个小月你帮我们慢慢的读一下二章四节
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
好那请大家一起来解释一下意思应该明白了怎么样理解刚才的二章四节呢、
嗯、假弟兄在我们看来应该是保罗的敌对啊、
嗯、
就不喜欢保罗的人很明显就是法利赛人就一群很狂热的犹太宗教领袖、
嗯、对
可能是但是有人说他们其实也是信徒但是他们不是真诚的相信
嗯，
是来调查的
调查做卧底吗
调查对就是做卧底
不是没
有
道理有、
这个、
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刚才读的时候偷着引进来的、
嗯、
所以是有卧底的成分但是他们是有目的的、
嗯、
他们很热心如果说信徒呢我也不排除因为他关心你们关于救恩啊关于这个得救啊、
嗯、
但是
他怀疑那个他的信息怀疑保罗的信息
我比较坏的角度去看如果我要搞砸你的宗教信仰、
嗯、
我首先起码要进入我先要了解嘛、
嗯、
我才能反驳你对吧
嗯，
还是需要卧底的
那他这个卧底我推测看大家可以回应说能不能够理解他来他就是盼望提多是希腊人应该受割礼
嗯，
他有这个期望或者有这个卧底的动机
嗯，
偷着进来看一看保罗呀巴拿巴呀他们是从、安提阿来到耶路撒冷十四年后来到耶路撒冷哎，提多也来啊，他是希腊人看得出的外貌啊穿的衣服啊或者那个文化特色那哎，他也是基督徒信徒他有没有受割礼啊这个他们是关心这件事情
嗯，
所以保罗也知道保罗也知道有很多人坚持所有信耶稣的人要受割礼保罗知道有这个压力嘛、
嗯、
那所以、他就说 不要给他受割礼。可能有人说，喂，要不要给他受割礼，免得那些批评我们的人啊到处啊用谣言啊等等。那保罗说
不行，这个一定要坚持
坚持。保罗在这里就是说，看我们的自由嘛，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跟着他们的意见做，要接受割礼啊。可能有的人就用不同的方法，但是保罗说我们第五节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
我在幻想可能保罗身边有很多信徒，就是不要闹事了，不要闹事，割就割吧。
对啊，
不要把事情闹大。
啊，
但是
谁谁又是我们的亲戚啊，又是长辈啊，
有点。我觉得这里我跳过去应用这一块，有点像我们现代信徒随便呢，随着他们那个风俗那个做就好了，反正你心里知道你是相信基督耶稣就可以了。但是有些原则，特别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守着的。
嗯，那最后一句话，刚才小燕讲的，其实讲的就是圣经第五节最后的话，说为要叫福音的真理
人存在你们中间。
对，所以呢，这个就不是说大家和睦，大家和好，我们的意见都一样啊，就算了啊，不要叫那些，特别是可能很固执的一些人，甚至固执的老人，说他为什么不受割礼啊，来到我们耶路撒冷了、等等。保罗说不可以，这是一个救恩的问题。
嗯，因为这是自由，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
嗯，所以
他这边提他用假弟兄啊、他也不是说他是不明白的，或者是他直接说他就是假的，
假的。
因为我你刚刚讲一个东西让我想到，因为他们的重点不是摆在福音救恩，而是摆在有没有受割礼，所以他们一天到晚就在窥视你有没有受割礼。
对，我也觉得好烦。
他们 focus 在这件事上。
因为犹太人的信仰是这样的，他们很坚持。
嗯，
我们也可以明白他们的想法，其实。
可是呢，我觉得多多少少他们不纯粹是捍卫自己的信仰，而是纯粹因为我嫉妒你，外邦人凭什么跟我们以色列人平等的恩典？
没有，其实他们欢迎人去归入犹太教的。
嗯，那小燕讲的刚才也有圣经的基础在第六章最后、不过我们现在不讲，我们现在这个热情呢、继续讲下去的话呢，这个节目要申请延长十五分钟的、变成四十五分钟。
我们还有加拉太小百科呢。
对呀、所以呢最后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要做新造的人。加拉太书六章的十五节。所以呢我们会以后继续面对这个割礼的问题。要明白传福音原来是不容易的。那我们真的听一听小百科，然后呢小贤弟兄急着进来分享他所听到的今天经文的回应。
加拉太书小百科，圣言圣宴。
祖宗的遗传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四节，保罗提到他在犹太教里头有长进，为祖宗的遗传更热心。
我们要知道呢，使徒时代的犹太人是活在犹太教的深厚的文化底下，他们呢被很多的遗传规条所捆绑，如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五章里头回答法利赛人呢，他就说，你记得保罗也是法利赛人吗？
对，
主说呢，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的遗传而犯神的诫命呢？
这是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三节里头提到的。
对，保罗呢，就是在这一种祖宗的遗传所留下来的教规教条之下，他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真正的新生命。
好，我们欢迎小贤弟兄。
不用欢迎我了，我一直都在嘛。
基本组员那个。
对，今天我们查考了加拉太书二章一到五节，请你给我们回应，鼓励也好，指正也好。
也不要这样说，就是交流一下了。其实这个经文呢，其实在我以前查考《使徒行传》十五章，当时呢就谈到这个耶路撒冷大会，
对割礼的问题，
割礼的问题，
还有得救的问题，
对。当时其实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其实割礼本身没有问题的，割礼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人，犹太人只是奉行这个割礼本身这个礼仪，而已经忘记了割礼背后的意思。所以呢这个问题再来到加拉太书，同样对小贤来说是有深刻的感受的。
是
一定要受割礼吗？我们是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重生得救， 我们呢是靠十字架。
嗯
嗯，刚才牧师所说的这个，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也要受割礼吗？
啊，希腊人啊，提多都不受割礼了，
提多都不受割礼。而我在这里有一点点的分享，就是呢，我信了主不久以后呢，其实对家庭来说也是一个应该说家庭对我来说有一点比较大的冲击，就是每一年的清明节呢，我是要去所谓的拜山的，
扫墓啊，
扫墓
祭拜啊，
因为
我们也有，
我对大部分人都有了，就是因为
中国人都有，
对对，
清明节，
因为我爷爷的坟呢是在山上的，然后我们每一次都要跟家对爬山，然后跟家族的人呢都拿着很大堆的祭品啊，什么鸡啊、水果啊，或者是烧香啊。其实我是不烧香的嘛，我刚刚新主头两三年都要跟着我爸去这个故乡去扫墓。当时候呢我就说哎不用了，我拿着鲜花就可以了，在我爷爷奶奶的坟前鞠个躬，
是
把鲜花放上去就可以了。
或者摸倒，
当时我爸是没有摸倒，对，当时我爸是没有反对意见的。
哦，
但是我有一个家族有一个阿姨呢就有意见了。对，
怎么办？
然后我没有啊，我也没有理他了哈，谢谢哥们，然后我就继续鞠个躬，然后走了。对，走的时候呢，我就不有一年呢，我走的时候呢，不小心踩进一个泥泞当中。
哦，
然后那个家族的阿姨就说：“
你报应来了，
报应来了。”然后我这个心情真的是啊，不知道怎么回应他了。就
你要忍耐，你要忍耐，就是逼迫来到的时候。
是是，这样想到，哎，我其实都蛮脆弱的。如果被人这样挑战我的信仰的时候，我都没有回应啊。当时候我就忙着摸掉我身体的安葬。
对，这是个很真实我们基督徒面对的家族传统文化的事情。基督徒不容易，但是呢我们像保罗一样，我们不否定传统文化，对吧？只是我们信主以后，这类事情跟我们的得救是没有关系的。那小仙做的不容易，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也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类似实际生活里面的这个压力是有的，我们也需要祷告。无论怎么样，用今天的经文来说呢，就是让福音的真理能够存在我们当中，这是使徒保罗所关心的。那谢谢小贤的分享。时间关系呢，今天加拉太书二章一到五节我们查考到这里，我们也为听众朋友继续祷告，下次我们会继续查考。也谢谢大家，我们一起说一声
再见。
我要专心仰赖你，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上。